听众姊妹平安。
平安。我还是用这个好一点。但愿圣诞节的喜乐和弟兄姊妹同在。我相信弟兄姊妹都同意，就是现代的社会里边，我们的人权越来越高。在西方的社会，我们是很明显的一件事。连在封闭的国家里边，由于现在的网络的发达，很多侵犯人权的事呢，迫害那些弱小的事呢，都很容易被曝光啊，所以呢，人权呢都是在提高当中。但是当人权被提高的时候，我们也发现一件事，就是顺服这个观念就越来越难学习。有一个美国的女作家她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叫《爱儿女容易》，但是纪律他们很困难。这一本书呢就引起很大的反应，欣赏他的人呢就说，现在呢我们真的需要鼓吹那个减低那个个人的权利，我们要增加和父母合作这个很好，提醒我们父母要怎么纪律我们的儿女。但是批评他的人就说，这个作家呢他自己没有孩子的，他不明白父母的难处，被那些儿女急得要命的时候，这个真是很困难，没有他讲到的这么容易。不过无论哪本书你的评论是正面还是负面，谁是对谁是错，这个女作家里面讲的我觉得是正确的，就是她看到现代的儿童很难学习纪律不是他们能够自己管理自己因为很多父母自己也没有纪律，现在的儿童很难学到顺服听话，因为他们看到他们的父母也是没有顺服的态度今天早上当我们庆祝圣诞的时候，我们要从一个玛利亚的身上我们知道圣诞的主角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但是呢我相信玛利亚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主角我们就从他的身上我们学几个功课首先我们从玛利亚的身上我们看到神能够使用一个普通的人去成就伟大的事天主教曾经有一个时期把玛利亚放到很高的地位叫她是圣母有一个时间在1854年当时的教宗就宣布圣母是没有原罪的，玛利亚没有原罪然后就把玛利亚抬到一个差不多接受敬拜的一个地位如果大家有时候从这里我们知道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天主教堂，他们每年有一次是圣母出巡就是抬出一个圣母的像，然后在一路从那边唐人街的那边走到另外一边，他们很尊重玛利亚。历史学家告诉我们有很多的原因其中呢有一些管理上面的原因，政治方面的原因，这个我们不管了。但是到了1960年在天主教他们开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会议，叫梵蒂冈第二次大会，就把玛利亚的身份做了一个调整他们很明显的就说玛利亚不是救主，但是他在基督 拯救的工作上边是耶稣主要的伙伴，或者是主要的帮手。虽然呢就把他传统的地位降低了一点点，但是仍然把他抬到仅在基督之下，高过一切的使徒、先知等等。基督教呢普遍不认同这个徒属的地位，但是无论如何，玛利亚是耶稣的母亲，神挑选了她然后她也是一个被神所重用的一个人，所以我们也看看她。如果我们小心看看玛利亚的背景，我们就发觉到她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人。今天我们读的经文第26-27节就告诉我们，他是住在加利利地拿撒勒城里边的一个童女，这是一个普通到不能够再普通的一个描写。首先我们知道加利利在以色列的北边，远离了南方的耶路撒冷，那里是文化的中心，宗教的信仰的中心。所以呢，我们知道在北边那个加利利的地方呢，信仰是比较宽松的，外邦人也是很多所以呢，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7章记载，法利赛人他们根本看不起加利利地，就批评他说，那里从来没有出过先知，那里不算是一个重要的地方当然在法利赛人的眼里边这是有一点的偏见，但是也可以看到就是加利利不是以信仰虔诚出名的一个地方，而加利利的拿撒勒与其叫他是说是他的一座城像圣经说是一座城不如叫它是一个小市镇，是一个很小的，比乡村大一点，但是呢是一个小市镇。它的名字呢从来没有出现过在旧约里边，旧约一次都没有提到这个地方，其他犹太人的作品也没有，就是圣经以外犹太人的作品也没有提过这个地方，所以呢是一个无关重要的一个地方。我们从耶稣的一个门徒拿但业，他还没有做耶稣门徒之前，他对拿撒勒做了一个评语，他说拿撒勒还能够出什么好东西呢？我们就知道这个小使镇在犹大人的眼中地位不高，在那里的居民呢，大概是没有学问没有什么地位的人，就是做普通很普通工作的人。玛利亚就是在这个小使镇里边的一个童女，圣经呢形容她那个时候已经许配了给约瑟根据早期犹太人的传统里边一个女孩子被许配大概是16岁、17岁是一个年纪不大的一个少女。在那个时代呢，教育的水平不高，她大概没有机会受过正式的教育。犹太人的男人因为他们要读圣经要学律法，所以呢通常都教他们 一点点的文字但是由于女孩子她们没有义务可能也可以讲是没有资格去念那个律法，所以呢根本她们就是文盲根本不也不叫她们认字。所以玛利亚呢，我相信是其中之一，是一个北边不被重视的一个地区，里边的一个不被重视的一个小市镇，里边的一个普通的平民，而且是一个女孩子，大概也不能够 认知的一个女孩子。但是我们看，神就选择了她成为耶稣基督的母亲。神没有选择那些尊贵的妇女，就是生在贵族家庭里边啊，能够有文化，能够很高贵的那些妇女。在1995年啊，那个时候有一个新闻啊，就是温暖了美国人的心。那个新闻里边呢，就关于一个86岁的黑人的老太婆。他出生在密西西比州，我们知道，如果你看美国50个州的收入的排名，密西西比州是排到最后的一个州。这个老婆婆呢，她就生在密西西比州一个很贫穷的家庭里边，她的名字叫麦卡蒂。这个女士呢，她念到小学6年级就要出来工作了，就要帮助家庭了。她在一个洗衣店里边当女工，她收入很低，而且呢，她一做了就做了70年啊，没有转过工。她一生呢是离开过密西西比州一次啊，就是去另外一个州办一点事。就从来没有离开过那个州，家里边呢只有一台黑白的电视，他一生没有开过车到任何地方他都步行去的。但是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每天读圣经，每天祷告，每个礼拜从不间断的参加崇拜。他从来没有结婚，他就把每个月他很低的收入呢就存起来。到了1995年，银行就通知他，哎，你的存款已经到了25万。然后银行呢就知道他单身没有孩子，所以呢就建议你86岁了，你的户口有25万，你不如立一个遗嘱等我们知道如果你去世之后怎么处理这么多的钱这是1995年啊，25万可以买到一个不错的房子了那么卡蒂呢，他就说好，他就告诉银行，请你将10%给我的教会，然后30%就给3个亲人我名字都写下来了，然后其余的60%就是15万块就捐给南密西西比州立大学，帮助那边贫穷的学生。这一件事呢被传开了，很多人都受到感动，当地的社区的领袖好快就筹了一笔很大的钱，就加在他的钱里边，就送给这个大学，以他的名义就立了一个奖学金，就帮助很多贫穷的那些大学生。克林顿总统知道这一件事，就发给他一个杰出公民奖。哈佛大学破天荒就给这个只有小学6年级程度的一个老婆婆一个博士学位所以整件事呢就温暖了我们美国人的心。这一件事讲明了一点，就是一个人的品格，一个人的行动比他的学问，比他的地位更被人欣赏。这就是神工作的一个方法，神就往往就是用那些平凡的人去做出不平凡的事。玛利亚就是这样被神挑中做了耶稣基督的母亲常常有人说，哎，你们做牧师的，你们奉献传道的，你们为教会做了这么多的事你们将来在神的面前 一定得到很多的奖赏。我通常都回答说，哎，我也希望得到很多的奖赏，但是我相信我们的会众里边可能有很多姊妹，有很多老太婆，有很多老太公，他们可能得到的冠冕比我们的更大。很多弟兄姊妹就是说，你开玩笑了，不可能了，你为教会这么多的工作。但是我是很真诚的这样的相信，因为我相信上帝衡量我们的标准不是看我们做了多少的工作，不是看我们是不是服务在什么岗位，他是看我们是不是天天的真诚的去跟随他。在这方面呢，我相信很多所谓平凡的信徒，在神的眼中，在主的面前的地位，可能比很多侍奉主的人更高。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平凡的人也可以被神用做一些不平凡的工作。然后第二段第二个方面，我们从玛利亚身上学到的功课，就是神做事的方法，尤其是他要做大事的时候，往往使人觉得紧张，然后使我们甚至觉得不合理。二十八节，当天使加百列，这个是一个天使长，向玛利亚问安的时候，圣经就说玛利亚十分的惊慌，很害怕，这是很自然的一个反应。圣经记载天使向人显现的情况不多，跟例子不多，而且呢，天使每次出现都肯定是有重要的事要宣告，有重要的使命要交给人，有时候是启示一些将来要发生的事，或者是把一个重要的工作交给一个人。所以呢，当人见到天使的时候，紧张是很正常的。我们看到但以理这么伟大的一个先知当受到启示的时候，他也是很害怕。约翰这个这么靠近耶稣的一个使徒也是这样的表现，当他看到那个异象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也是很害怕，何况是一个穷家的一个女孩子呢，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子我们知道玛利亚她家里边是很穷的怎么样我们可以知道呢？从路加福音第二章我们就知道了在那里记载她和约瑟就上耶路撒冷把头生的儿子就是耶稣奉献他们奉献的时候带来一个礼物，就是一对的雀鸟。根据摩西的律法，以色列人为头生的儿子奉献的时候，有钱的人要献牛或者是羊，但是穷人呢可以献出一个鸟就是雀鸟。玛利亚和约瑟就是献出这个不值钱的一些东西。所以呢，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很贫穷的，出于一个很贫穷的一个家庭。玛利亚不但是害怕，当天使提出神要使用他的时候，他更害怕。对于平常的人来讲也是不合理的，不但是使他害怕，也是觉得不合理，因为他还没有出嫁，天使就说你要生一个孩子。所以呢，玛利亚就不禁地问这个天使，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呢？有些人在这里就觉得，哎，这个玛利亚信心还是不够，看到天使告诉他，他还是这样的反问，怎么可能有这些的事呢？ 但是如果我们和他的反应和前边路加福音我们读的经文前边的另外一个人的反应，我们就觉得他其实表现得很好了。在玛利亚这一段经文之前呢，圣经的形容了一个叫撒加利亚的一个祭司，他同样的得到天使加百列的一个显现，就告诉他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怀孕了，要生一个孩子。然后第一章第四节就形容他也是很害怕这个是当祭司的，他也很害怕。他的反应好像是和玛利亚一样，但是如果我们想一想，他的身份很不同啊。他是一个祭司，他应该认识神，他应该很盼望见到神，现在见到天使，他应该很兴奋。而且当他见到天使的时候，不是普通在家里边，他是在圣殿的祭坛的旁边。这个是圣殿的祭坛是什么呢？是让人可以亲近神的地方。所以在让人可以亲近神的地方遇见天使，其实是很快乐的一件事。为什么他变成这么的惊慌了？就使人觉得有一点意外。我记起我们中国了有一句话叫叶公好龙，这一句话的成语啊就由来很久了就是在汉代的时候就有这个故事了。就是说春秋战国的时候，有一个处决的一个人，他叫盛业人家称他叶公。他生平很喜欢龙啊，所以在他的衣服里边，在他的家具里边都有龙作为装饰的。然后这个故事说天上有一条龙知道之后就很高兴地上有这个人这么喜欢我们，所以呢我要下到地上边去探访他。但是这个叶公呢一见到龙的时候就吓得半死。后来的人呢就用这个比喻来讲一些人呢他们只活在假象之中他见到真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就不能够处理这个真实的情况所以叫叶公好龙。我们看一看这个侍奉耶和华的祭司撒加利亚就犯上这个毛病。但是如果我们再想一想呢，有时候我们也犯上这个毛病。我们是相信神的，我们是盼望见到神的，但是有时候神的用圣灵感动我们要我们做一些事的时候，我们突然间就很害怕。真的我们想遇见神，但是神让我们遇见的时候，我们突然间不知道怎么办。所以这个很值得我们思想。如果我们比较一下玛利亚的反应和这个祭司的一个反应，我们就学到一个功课了。另外我们知道天使告诉玛利亚什么呢？天使告诉玛利亚是你要生一个孩子。那么天使告诉撒加利亚是什么呢？天使告诉撒加利亚是你的太太要怀孕了。他们年老没有孩子，所以呢这个消息是一个大喜的一个消息，应该很高兴才是。但是撒加利亚竟然这样的问说，我凭什么可以知道这一件事呢？他不相信，他说我们年老了还能够生孩子吗所以这一件高兴的事反而他不相信。但是玛利亚，对玛利亚来讲，这个生孩子就不得了啊，因为她还没有结婚，生孩子不但是带来身败名裂， 甚至可能被人用石头打死他在那个传统里边。但是玛利亚没有要求证据，没有像那个撒加利亚一样要求证据，他只是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神你用什么方法呢？我还没有结婚，你用什么方法来成就这个计划呢？我们看到归纳来讲，人对神做事的方法、做事的时间、做事的次序通常都有问题的。我们最后能不能够经历上帝的恩典，就好像玛利亚一样，正是看我们真是相不相信，能够顺服，能够配合神的计划，顺服神的方法。其实弟兄姊妹，圣诞节就是我们要顺服的一件事。神借助耶稣基督的诞生、受死拯救我们，这是圣诞的意思，这是神的方法。但是很多人啊，他们不相信神的方法，他们就用自己努力，希望能够自我拯救。所以圣诞其实就像好像玛利亚一样，顺服神的方法，不是人的方法。然后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到第三方面的教训，就是如果我们想要被上帝使用，我们就要胜过那个疑惑，我们要学习一个顺服。解经家他们都同意玛利亚在34节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提出这个问题，说我还没有出嫁，怎么能够有这些事呢？他不是出于没有信心他的回应和我们刚才讲到那个祭司的回应不同在撒加利亚他的反应就是说，我年纪老了，我的太太年纪也老了，不可能有这样的事。他很明显是不相信这一件事，所以呢，天使就在21节责备他，因为你不信，你就变成一个哑巴，你不能够讲话，直到你的太太把孩子生出来。我们就可以知道了，他是没有信心。但是玛利亚在这里的询问，他只是说，我很想知道这么奇妙的事怎么样可以发生的。结果他得到天使的解释，天使没有责备他，没有信心，天使就解释给他听，就在35节说，圣灵要降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庇你。我不知道这个简单的答案，一个童女玛利亚她明白不明白？很多解经家看到这两句也花了很多时间才明白里边的意思。这两句话里边主要的意思就是，这是圣灵的工作，就是这么简单，这是圣灵的工作。除此之外没有详细的给玛利亚一个答案。神没有为玛利亚提供他工作计划的详细的资料，但是玛利亚他愿意顺服。他很简单的、很决定的讲，我是主的侍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他那个时候没有明白童女生子啊，这些圣灵感应啊，这些他都不明白。我相信天使告诉他这一句话，他当时也不一定明白。但是既然天使这样讲，他就讲说，我是主的侍女，就愿你的旨意成就吧。弟兄姊妹，我们真是要在玛利亚的身上学一个功课。有时候我们希望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然后明天要发生的事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就替他工作了。但是神通常 不是把他的计划每一句都告诉我们，神要我们和他合作，顺服，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玛利亚对神的旨意的顺服，也显现在一个很重要的事上边，他没有向他的未婚夫约瑟解释他为何怀孕。如果是我们平常人，我们就一定告诉约瑟，不关我的事，我怀孕了，你不要误会，这是天使告诉我的。他没有这样做。为什么他没有这样做呢？我们从马太福音第一章20节我们就知道了。这是约瑟他看见玛利亚怀孕，他并不知道怀孕的来源，所以呢就很想暗暗的休了他，不让他被人用石头钉死他。所以呢我们看到约瑟也不知道这一件事，玛利亚没有告诉他，反而是天使主动告诉约瑟，你这个太太怀孕不关他的事，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玛利亚她很有信心，她知道这是神的工作，神会负责。第37节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圣经，天使对玛利亚说，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能力的。这是我们侍奉神的人应该明白的一句话。这一句话是谁讲的？是在神身边侍奉他的天使讲所讲的。我们可以说是天使讲的见证，他每天都在上帝的身边，他的见证就是说，出于我们上帝的话是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弟兄姊妹，天使讲对玛利亚这样的见证，今天也是对我们的见证。出于神，他每天看到神的工作，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太带能力的。这就是玛利亚的动力，但愿也成为我们顺服神的动力。第四方面，最后一方面，就是在我们顺服的过程里边，神没有丢弃我们，他常常用他的方法去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看到玛利亚没有向天使要求证据，说你有什么证据啊？好像祭奠要神神要他工作的时候，他要神给他很多证据。但是神主动的给他证据，一些鼓励。第36节，那个天使长就告诉玛利亚，你的一个亲戚伊丽莎伯，她不生孩子的是吗？但是神让她怀孕了，她已经怀了一个男胎，现在已经6个月了。当天使离开之后，圣经记载玛利亚急忙起身往犹大的山地去看伊丽莎伯，要看神奇妙的一个工作。我们知道犹大的山地这是在耶路撒冷南边的，如果从拿撒勒到那个犹大的南边大概有100英里的路程，在那个时代步行通常要4-5天才能够完成，对一个女孩子来讲不是一个容易的事。但是玛利亚她直往的就做这一件事。有些人说他可能要看看神是不是真的话，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他的动机是去要看看神奇妙的工作。他一定知道，是啊，我的亲人伊丽莎伯她年老了不可能怀孕，但是现在竟然是怀孕了，我要看看神这个奇妙的一个工作。当他到的时候， 发现到伊丽莎白的肚子果然是大起来了，是怀孕了。而且呢，伊丽莎白主动的对玛利亚说一些勉励的话，她是长辈啊，但是竟然说你是有福的啊，因为你怀的胎比我的胎更高贵啊。结果呢，我们看到神坚固了玛利亚的信心。神通常都期望我们是学习顺服，但是当我们走上这个顺服的路的时候，他常常在路上边安排很多的印证，为我们的路成为我们的路标成为我们带路的灯。我最近看了一本很感人的一个传记，是一个叫密桂林的美国的女宣教师所写的。她本来是一个老师，她有很好的工作，她有很好的收入，但是她受到神的感动，要到中国去宣教。当她的父母知道的时候，她就反对，你不能够去，你个女孩子不能够去中国。但是后来他们慢慢的软化了，但是他们还是对他讲，你可以去，但是我们一分钱也不支持你。然后他要到牧地神学院要读神学，没有钱怎么办？父母也不支持怎么办？当时他觉得这一条路可能走不下去了，因为他身上还有一大笔的贷款，就是他念大学的时候借的款，所以呢他要还这个钱，所以不可能再念书。而且呢，神学院是拿不到什么奖学金的那个拿不到什么政府支持的一些钱的。但是很奇妙，他有一个朋友的朋友，本来也希望到中国去宣教，而且呢准备了一笔很大的钱去念神学。但是他参加一个宣教机构检验身体的时候不通过，因为他身体太差了。然后那个差会对他讲，你不可能宣教，你不可能在爱国生存下来，你一定要留在美国，所以拒绝了他。但是他这一笔钱怎么办呢？他听到这个密桂林的时候，他说好，我将我的钱送给他，希望他代表我能够到中国宣教。结果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这一件事就印证了密桂林的宣教的心智，这是一个美好的见证。但是如果我们看玛利亚，我们就看到玛利亚的行动更胜一筹。因为这个密桂林呢，他是看到那个印证然后他去行动的，但是玛利亚他是先行动然后才观察神的印证。我相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次序，我们愿不愿意在玛利亚的身上学习了？在总结的时候，天使对玛利亚说，你是蒙恩的女子，两次一次在28节，一次在第30节。我们想一想，如果玛利亚不愿意顺服神的安排，她大概不能够领受这个恩，她很难得到蒙恩。所以我们可以有一个结论，就是蒙恩的人不一定顺服。我们俯心自问，蒙恩有时候不一定带来顺服，但是顺服的人一定蒙恩。弟兄姊妹，你愿意做哪一种人呢？我们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主啊，我们谢谢主，在圣诞主日里边，我们看到玛利亚，她是一个很平凡到不能够再平凡的一个小市镇的女孩子，你大大的使用她，她愿意顺服。主啊，我们也求你叫我们学习这个功课，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也愿意有这样的经历。我们也是一个平凡的人，但是我们相信主，你也可以用我们，求你使用我们，听我们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